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二章啊，第三十二章的一到三十五节。好，我们来看啊，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二章一节啊。三十二章一节，我们来看哈。其实呢，我们要注意，在三十二章当中呢，有些经文它原文的意思呢，这个和合本没有办法啊表达出那种强烈的语调。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二章一节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这些以色列民哈，他因为啊，就是专注于就是光盯着山上，专注于摩西从山上等等等等从山上下来，但是最后怎么样没下来，他就感到什么？原文不是迟延，原文是羞愧。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 boast， 希伯来文 boast， 就是失望、羞愧，觉得失望、难过，或者说觉得丢脸。这个词最主要意思是什么呢？只因为是因为上帝让人凭着信心等候这个事情，但是呢，等的怎么样？不耐烦了，失去了什么盼望和指望。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哈，说得很清楚，神呢呼召摩西向上山，然后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呢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怎么样？等着，等我们什么回来。”然后呢，在此期间呢，有亚伦和霍尔与你们同在，凡有那些难断的案子，可以让亚伦、霍尔去断。说得很清楚，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其实摩西在这里哈，你需要注意，摩西上山，摩西最终回来，可以预表什么呢？基督升天，然后基督再来审判。你要注意哈，摩西上山四十天，这个四十在圣经当中呢，很多时候它可以指一生之久，因为是个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摩西上山呢，最后摩西下山，然后基督升天，升天之前呢，把所有的教会的工作安排给谁啊？使徒和今天在教会当中这些牧师。然后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我们知道，当摩西下来的时候，有人被杀，有人被赏赐，有三千人被杀。然后利未人怎么样？被奖赏啊，被称赞。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故事呢看作是什么呢？基督升天，命令我们在教会守住他的真理。专注于聚会，啊，忍耐等到他再来的那一天。所以说，耶稣说，唯有忍耐到底的怎么样，必然得救。但是以色列人呢，在等了四十天之后，他们等不住了，他按捺不住了，所以，就像今天很多人，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他听着牧师讲耶稣再来，耶稣再来，一定再来，他最后说也没来啊，那我们干点别的吧。不能老是聚会，不能老是在这认罪悔改，我们干点别的啊，赚点钱啊，赚钱荣耀神嘛，然后投身点什么情怀啊，各种的政治运动和情怀啊，我们在世界上啊要彰显我们的义，做点既是让我们感觉到舒服啊，有埃及的情怀，然后呢还跟基督教沾点别人的东西。所以说等着等着就怎么样，就羞愧了，就失望了。然后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会发现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众教会以及在这世界上绝大多数基督徒的写照。很多人已经等不住了，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你要等候直到基督再来。曾经有人是我以前的时候发过哈，基督必会再来，结果有一个那个人好像是在北美做什么，做那种就是时政节目公众号的，然后他可在我底下怼了我一句，他说你盼望那个耶稣，我就告诉你们，一万年也不回来，你就光坐在你的教会里边在这干等着吧，你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你那个耶稣一万年都不回来，人还得靠自己啊。所以说很多就是这种人啊。然后你注意下边哈，下边是这样说的哈，说然后这些民啊，他就聚集起来攻击亚伦，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聚集起来攻击亚伦，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像 战争之前集结军队一样，然后怀着不怀好意的冲着亚门来了。啊，往下看哈。所以说这些会众呢，你看到他要群起而攻之，要逼着亚门，让他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说今天你看到很多很多教会就是这样，说你再这样讲，我们就都走了哈。说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说的这些去做，你得讲点世界上的东西，得有点情怀，挣钱，或者是那个什么，让我们在世界上能过着比较开心的东西，否则我们就不带你教会去了。啊，这种蠢货我这几年见多了，有的时候群起而攻之，有的时候给你撂挑子。啊，我们看他说什么，他说你起来，全命令是哈，说为我们造神，注意哈，说为我们造神，就是能够走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的。之前是耶和华的使者，现在说给我们造一个神啊，起来，全是命令的口气啊，不是商量的，不是说求你为我们造，不是不是，而是毫不客气说你起来，马上给我们造神哈。说因为那个摩西啊，就是那个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那个人呀，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今天哈，也像这个时代，很多人呢在教会等着等着，他就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基督他到现在还没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所以说你这个牧师，你赶紧起来给我们造一个神像，看着呢像耶稣，然后也跟基督教沾边，好在我们前面领路。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当中会对这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种讲道，或者是专注于认罪的这种教会的教导会感到厌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不断的督促会众认罪悔改，很多人听着烦呢。很多人喜欢什么赚钱荣耀神，在世界上活出好行为啊，还有我们要显示我们在外邦人当中的公义，很多人喜欢这上外头吃，然后最后打一个名，基督教民主自由保守派，还有什么拿基督教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弟兄姊妹，每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凭着信心在教会当中沉浸学道到底到死的那天，他都会想要牧师按照自己的意思和自己的情怀满足自己的情欲，给自己换一种开心的信法，就是造一个金牛犊。但是吧，虽然是个金牛犊，但是造完之后说什么，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啊，还必须得跟基督挂个钩。所以说你看最后哈，到山下的时候有人被杀了，有人被祝福被称赞，我们知道利未人被称赞被祝福了。这就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说的，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主人来到看他们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们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治他，或错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说当摩西下山的看到的那一幕，就是百姓在那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那围着金牛犊在敬拜在跳舞。请你想想，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一看，哦，这人在教会干这些事情啊，怎么样呢？可想而知会怎么样，把他腰斩了啊，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些今天耳朵发痒不专心的听到，不专注于在教会认罪悔改的，想在世界上找点情怀的人，就是那个时代那些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聚会时间长了，发现没有世界的东西，没有情怀的东西，耳朵发痒啊，不但耳朵发痒，屁股也痒，脚丫子也痒，想出去嘚瑟嘚瑟。所以说时候到的时候，人必厌烦纯净的道，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在今天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呢？凡事谨慎，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可以告诉每一个听到的人，咱们教会聚会的人，我们必须忍耐到底，我们必须将我们这样的聚会生活，将这样的沉静学道，这样认罪悔改的这样教会生活，一生到底，坚持到底，直到我们去世那一天，直到主再来那一天。所以说，信心本身就含着忍耐的含义，不是忍耐别的，是忍耐等候基督再来，是怀着忍耐的心在教会当中过圣经所吩咐的教会生活啊。然后看二到四节，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看第二节，说亚伦就对他们说，注意哈，原文不是摘下金环，原文是什么呀？扯下金环，原文是扯下和撕裂，就拽下来的意思，就是从你们妻子、你们的儿子和你们女儿两个耳朵上的，说拿来给我。我们知道哈，会众呢起来在教会闹革命了，要求牧师满足他们的私欲和情怀，然后牧师怎么样？害怕了，害怕了哈，然后他就妥协了。亚伦真的害怕，亚伦是怕死了啊。首先亚伦委托了摩西上山之前所托付他的，说你们等着，等我们回来，有亚伦护耳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呢就可以就近他们那里去，他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在出埃及二十章呢，在摩西的那个律法当中，最前面几章说的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怎么样？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雕刻，也不可做形象，也不可跪拜，耶和华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说，当教会的会众呢耳朵发痒，又充满情怀情欲的时候，然后这个牧师呢又害怕，他偏向于迎合这些罪恶的会众的要求的时候，这个拜金牛犊这个事情就产生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呢，教会的会众呢要求牧师满足他们的情怀情欲和私欲，然后牧师呢就开始怎么样满足，但是呢牧师借这个机会就会号召你捐款，所谓的奉献啊，不是用来建造教会，给这个牧师和传道人的他的这个生活的费用，而拿钱投身这种金牛犊的事业。我们看这些金环啊，这些金环呢，你看出埃及记，实际上是上帝施恩于以色列人，让他们在埃及人面前蒙恩，从埃及人身上夺来的这些金银啊。但是呢，最后又给扯下来了，又顺奉魔鬼。我看到亚伦呢，作为一个被暗立的祭司，一个审判官，这时候还没暗立，将来做祭司，但是他没有在这里去坚持原则，你要注意哈，他选择顺服什么？顺服会众，实际上就做了假先知的侍奉。最后这些原本啊要拿来奉献给以色列，我们知道做金银铜，做那些会幕建造的，最后呢拿来敬拜魔鬼，建造金牛犊。所以说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你会发现就像这以色列人一样，你让他奉献给教会，供养这个牧师和传道人，支持教会建造，他不愿拿钱。然后呢你告诉他有什么实际上有情怀，什么赚钱荣耀神呀，什么资助什么什么宣教啊，就他们那些打着旗号的什么娱乐圈宣教，这宣教那宣教的，然后还有什么赚钱荣耀神呀，用基督教信仰改造世界，投身什么所谓的什么保守派运动啊，这种的。我看很多人在这方面投的精力和钱财真的是很大，你看到哈，有很多人你现在你在网上发这个讲道哈，就说如果你专门讲圣经，你没有什么那种吸引眼目的什么副标题，或者说什么与这些啊世界上这时政热点结合，或者说讲一些人喜欢的东西，你发现真的人去看的人是很少。但是你看看这些社交媒体啊，这些这个视频频道哈，那些什么 什么赚钱荣耀神的，那什么保守主义，什么所谓的基督徒大 V 啊，那些畜生在那里勾引人，有很高的播放量啊，还有人去给他打赏，有很多我知道这样的假先知，这样所谓的公知，就靠着这种这些傻子基督徒打着钱，然后赚的盆满，最后移民了啊。所以说人啊，很多时候啊，他愿意花时间花金钱去伺候假先知，但是呢他不愿支持传道，也不愿支持教会，但是大把金钱投入进去打造出个金牛犊，最后这金牛犊怎么了？用火焚烧，烧的连渣都不剩，最后还得把它喝了啊！你自己承担自己的罪责，你造的，你资助的，你把它喝掉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很多时候呢，有一些畜生啊，经常说我们，他说你们就躲在荒山野岭吧啊，你们这个也不参与世界上的事情啊，你们也没有什么情怀。他反倒觉得这样的按照圣经去会没有价值，他觉得他们的情怀有价值，啊，觉得他的金牛犊有价值。这些人呢，最终他一无所有，而且吃喝自己的罪。第三节说这些民众啊，全部把这个耳环就扯下来了，啊，扯下哈，用这个词啊，就扯下来。那些金环就在他们双耳上，然后拿到亚伦那里。你看这奉献的多甘心啊！上帝让以色列人从埃及人身上扯下来的，最后又从身上扯下去，又送给魔鬼啊！而且你看《失日记》八章二十四节哈，这实际上是一种习俗。在《失日记》八章哈，基甸呢得胜之后呢，也嘚瑟起来了，然后也让以色列人把这个金环拿来，然后做了一个以弗德，然后以色列全家和这个以弗德行淫拜偶像，在这里呢。以色列人把所有的耳环摘下来给亚伦，亚伦就啊满足他们的需求，照着这个去做。所以说你会发现为什么亚伦提出要这个金耳环，以色列人就非常甘心情愿，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这应该是异教的当中的一种仪式，异教造神像应该就是人把这个耳环拿出来，然后就好像举行了一个仪式似的，往火里一烧啊，最后你再去锻造。这里很有意思哈，摩西上山呢领受了什么关于奉献的真理，以色列人献礼物献金银铜，哎，这律法还没拿下来呢，这关于奉献的真理还没拿下来呢，然后魔鬼先割了一包韭菜，简直就这样，很多时候还没等教会的牧师把这关于奉献的真理讲，还没有讲，然后这基督徒因为私欲就把钱都给那假先知打过去了啊，然后到奉献的时候没钱了啊。但是你被割韭菜呢，是因为你的情怀和私欲啊，说在活该啊！我们以前干过这种事情，让人骗过。然后呢，这个按照这个情怀，按照私欲制成的金牛犊，被称为什么？耶和华。这叫什么？这今天来说叫另一个耶稣。在今天不一定有人非得造个金牛犊让你拜，今天他可能说什么呢？他也打着基督的旗号，或者有人在做一些节目说什么啊，我是保守派的，我也信上帝，啊我信耶稣，我是基督徒，然后你我们要在世界上赚钱荣耀神，我要参加各种运动，我要啊在世界上让人看到我们的义，我要基督教的啊所包含的什么自由民主自由来改造这个世界。今天很多骗子哈，在基督徒中间，在教会中间就开始贩卖自己这种穷怀，但你看最后打的旗号是什么？就像这里所说的，以色列，这就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啊！所以说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说的很清楚，耶稣说，到时候哈，邪恶淫乱的时代，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不要信啊，因为有假基督、假先知这样起来显大神迹，好像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看到我预先告诉你了。有人说看到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者看到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将来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去在哪里。我非常认同这段圣经，脑残粉在哪里，假先知也在哪里，什么地方人有情怀有私欲，魔鬼就是让什么地方人去割韭菜。今天有很多人他可能不会直接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他会说基督在这场运动当中，基督在那场情怀当中啊，基督在这场抗争运动呢，基督在这基督徒在世界上挣钱的运动， 基督徒靠着圣经啊，靠着这个基督教带来的自由民主影响这个世界，基督在这里面。耶稣说你不要信，因为基督不在那里面，基督在哪？基督在教会当中啊。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哪里？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被人割人头，像那死人堆多的地方，就是假先知聚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不要被人割韭菜。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改变不了这个时代，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们也改变不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只能在教会当中，我们所做的就是靠着主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坚持就会听到。外邦人他又不信神，他也不尊重我们的福音，我们干什么要破死破活的给他们求福利，给教给他们怎么去在世界上谋福利？我们有毛病，我们教给他这些东西。你听，你要尊重我们，你来我们教会聚会认罪悔改，然后我们进入神的国。你要是跟我们信仰无关无分，我懒得去理你。所以说啊，基督徒啊，不要有情怀，不要有私欲，要有什么？一定要有信心和对将来天国盼望的永生和忍耐。第四节，他就从他们手中取过来，用雕刻的工具将它塑造，他将它制造成了锻造而成的牛犊。他们就宣告，看好了啊，注意哈，说这些就是以色列的神，就是他们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应该是不止一个牛犊，应该是副主。然后这你注意这个动作哈，而且我跟你说哈，这个牛犊说是亚伦造的，其实他自己干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制造这个东西它是很复杂的，它得有各种的工程啊，有炼金的，有拿锤子砸的，有雕刻的，应该是什么呢？我会后边讲这个金牛犊啊，就是说什么呢？亚伦说了，你把耳环拿来，然后亚伦往火里一扔，这好像一个仪式。然后以色列人啊，烧完之后，他敲，他锻造，最后成了。然后他们宣告说这就是神。诗篇106篇呢，对这里有描述，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的救主哦，不是将他们将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罗马书1:23节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的昆虫样式。而且我后边跟你讲，这个牛犊实际上他把这个金环扔在火中，然后是以色列人负责锻造了个金像，但是为什么算在亚伦身上呢？我后边会讲啊。你看32:35说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什么金犊。这个事情呢，亚伦是主导，但是负责干的是以色列会众。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埃及的金牛犊啊，非常熟练和专业的制造出来的，好像没有人教。在圣山上制作会幕啊，会幕中的各种器皿啊，都得上帝一点儿点的教。但是金牛犊有没有人教呢？没有人教，无师自通。为什么呢？如果不是在埃及行淫多年，不可能有这么熟练的专业。以结束23说，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就与他行淫，摸他的乳，纵欲与他行淫。以色列人400在埃及为奴，其实也不是无辜的。你要知道，在400以色列人干了什么。其实我们在信主之前，为什么有的人到了教会，这人的道理特别多，有这么多情怀？你要知道，他在世上行淫行的太久了，行淫太久，就像一个女人一样，她不再是贞洁的女人，然后她行淫行久了，她自己就是淫妇，不用你教，她都知道怎么行淫。所以说弟兄姊妹，金牛犊是埃及的产物，是世界的产物。而且我可以跟你说哈，你看以弗所书5:5说有贪心的在神国是无分的，贪心就是什么？拜偶像。实际上这个金牛犊它是在今天教会当中的一种比较普遍的产物，它不来自于天上，不再来自于圣经，它来自于埃及和世界，就是魔鬼，主要体现为将人情、将生意、将情怀以及那些什么伟人崇拜、那些什么领袖崇拜带入教会。我后边跟你讲，这个金牛犊在今天教会当中， 就是这些含义。啊，格雷格罗西斯三十五箭说，贪婪就是什么拜偶像，都跟钱有关系，都跟金子有关系。啊，在圣上追求祝福嘛。宗教改革的一大重要点就是除掉金牛犊，如同什么？如同耶稣融进圣城，他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弟兄姊妹，在圣殿当中赶出贩卖牛羊鸽子的。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第一个大家都看着，要快把那个罗马推翻啊，把那个比拉多给干死。然后耶稣没往那儿，耶稣跑圣殿里了，把那些兑换银钱的、贩卖牛羊鸽子的，哎，拿鞭子抽走了，该推翻的推翻。犹太懵了，说这就是弥赛亚吗？各位想的不一样啊，不来推翻罗马人的吗？怎么到这把我们搞了一顿？其实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在教会当中除掉这些贪财、情怀、做生意的东西。啊，其实大家注意到没有？很多人不敢讲，很多人敢讲外邦人的罪恶，但是他不敢讲教会的罪恶，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人时候，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做生意，用基督徒这个网，用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打造自己的这个直销卖货的平台，啊，最后把教会的人一个个拉杆做他直销卖货的下线，然后，哎，他就拿这个提成。这种事情很多牧师是不敢讲的。有的时候他卖货的人都卖到与我们相关的人那里的，然后我说他骂我们，说我们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哎，你连个老娘们你都不敢说他。哎，我真的看不出你会在掌权者面前有多么勇敢。所以说耶稣所做的，摩西所做的，就是我们该所做的这些东西，统统都要赶出去，不能存留啊。而且后期以色列北国也有这个金牛犊敬拜，最终因为不改，最后北国灭亡。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宗教改革吧？宗教改革不是除了教会给外邦人干，不是说我要用基督教的自由民主改造这个世界，啊，我参加各种什么示威啊、选举啊之类的，都不是。宗教改革的本质就是在教会当中把这些做生意的、这些贩卖情怀的、这些偶像，统统的给清出去。要不然你怎么叫宗教改革？讲个现实当中的例子。在16世纪的时候呢，有一牧师，他就在这个当时的天主教呢掀起了这个宗教改革，写了那个95论章，干什么用呢？反赎罪券。赎罪券是什么？大家知道吧？就是花钱买赎罪啊。后来这个赎罪券很夸张，就是说到一定程度，说后来为了想多卖点钱，就发明一种一次性可以赦免所有罪恶的赎罪券，然后那人都疯了，从各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去买这个赎罪券。结果那个仆人把圣经里边关于因信称义、关于赦罪的经文贴出来，说得救靠耶稣的救恩，不是靠你花钱买赎罪券，然后一下炸锅了。为什么天主教当局如此逼迫这位仆人和他的跟随者？其实很简单，因为动了他们的蛋糕。其实真正想弄死这个牧师的，不只是天主教的那个当时那个体制，也是这些在教会当中贩卖赎罪券的商人。你要知道，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当你触犯了别人的利益，你在教会当中碰了别人的蛋糕的时候，他就会把你弄死。尤其在大宗派、大教区或者一些庞大的体系当中，他们是要靠这个东西来维系他们的。首先呢，在那个时代呢，上帝兴起那个仆人，在教会当中呢，要赶出这些做牛羊鸽子的、卖牛羊鸽子的、这些做金牛犊的、赚钱的，然后他就差点被弄死。更搞笑的是什么呢？在他死后不久呢，又一位所谓的改教家啊，从日内瓦兴起来的，在今天基督教里边广受崇拜，他发明了什么呢？右翼，然后说基督徒要赚钱荣耀神。啊，你看这两个人哈，都称自己是改教家，但是后边那个更受欢迎，知道为什么吗？ 从那之后，这第二位这个人士啊，他就打开了在教会当中借着信仰追求金钱、追求情怀的这个道路。耶稣说得很清楚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要在世界上求过多的这种钱财。这样道理你听起来有很多人不愿意的，所以说什么在世界上追求，在世界上要靠赚钱荣耀神。我那时候在改革宗上培训班，他说我们的成团是什么？努力赚钱，拼命奉献，听到没有？努力赚钱，拼命奉献啊！基督徒要在世界上居上不居下，什么事情都比别人好，干活比别人卖力啊！在公司别人不加班，我要加班，我加班的深夜，我显示我的行为好啊。然后我给别人打个球，我都要打得比别人好，为什么呢？我是荣耀神啊！啊，我做演员，我唱歌，我要得更大的关注度，我要荣耀神。我做生意，我要赚的比别人钱更多，我荣耀神。更有意思的是哈，我看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后来他写的这个政治文件，有一个他们对这个历史上这个宗教改革的评价，他说啊，他说那第一位那个改教家就是太不现实了，光知道讲认罪，光知道除掉赎罪券，也不发展经济啊，也没有什么情怀，这种人迟早被人弃绝。那第二位改教家就那个日内瓦的，他说哎呀，提出了赚钱荣耀神这样的概念，就释放了资本主义让经济发展起来，说这个人好。你看到没有，连外邦人连敌基督的人都会称赞这种啊赚钱荣耀神呀，啊在世界上要发展经济啊，要借着基督教的民主自由来改变这个世界，这种在今天广受欢迎。我告诉你，不光很多外邦人他接受基督教信仰，他看的是这一块。你如果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之道，然后光讲在教会里边认罪守住这个聚会生活，他会说你哎，信的太极端了嘛，哎，光躲在深山老林啊，哎，你这样信你信不到底的。我这种畜生，我最近老多人都听，我经常听这种话。哼，在今天被很多基督徒吹上天的这些教义和情怀，什么赚钱荣耀神，就是摩西那个时候金牛犊的产物的后续。然后最后他再告诉你，这就是领你们出以色列的神，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这就是基督的信仰。所以说当这些假先知假师傅利用基督徒里边的情怀和贪欲发起这种运动的时候，绝对是一呼百应。然后很多人会花一生的精力去传扬这样的道理，甚至投入金钱，然后去卖力的去进行这样的释放。所以说这是金牛犊啊。啊，然后这个金牛犊的另外一种呢，我再说呀，就是在大宗派里边哈，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主流思想但是不合圣经的，就被当成什么不可碰触的这个政治正确，或有的叫属灵伟人，或有的叫什么，他们说啊某伟大的改教家提出什么什么五要义啊，什么什么什么这要义那要义啊，这东西啊一次就永远得救啊，然后怎么双城运定论啊，天天就这些东西。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宗派什么都可以批评，就这个不能批评，只要你提这个就炸锅啊，这是什么金牛犊。然后某些宗派某些教区那些牧师包括管事的，你批评他一些罪恶，比方说你这干直销的，你这有这些罪恶，他也不能提，他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去抵挡这样的事情。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在教会做生意，那女也许别在教会嘚瑟的事。然后有的牧师怎么讽刺我们呢？说我们是律法主义，没有爱心，向女人勇敢，不敢向掌权者勇敢。弟兄们，你要知道这个金牛犊一旦建起来，它是不好除掉的，一旦除掉就会像摩西那个时代，那是要流血的啊。所以说你会看到后来哈，在以色列北国那个时候兴起了这个金牛犊崇拜，是由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带进来的啊。他造了两个金牛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是难，这就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什么意思呢？信呢不要这么认真嘛，都像你们这么信啊，都像你们这么教导，这种罪恶不能做，那种罪恶不能做，那就信不到底了。 我最近见过很多这样的畜生，嘲讽我们啊，说你们是原教旨主义者啊，你们是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这些畜生求上帝咒诅他们啊。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拜金牛多的很多啊，你看《列王纪下》十三章八节啊，当南国和北国征战的时候，南国那个王就奉圣经啊，怎么斥责北国，说你们人数众多，你们那里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的当到神的金牛犊，人数众多一块装甲嘛。圣经说的很清楚啊，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的。有贪心的就像拜偶像一样，要除掉它。既然这些东西能使整个教会陷到罪里，为什么不除呢？原因很简单，怕影响教会稳定，怕已经吸引这么多的人，建成了这么大的宗派、大的教区，最后再崩塌了，那人再摔门而去。所以说，很多人忍了，啊。这耶路伯安造金牛犊，他说：“哎呀，很多人他要是跑到那个犹大国那怎么办？把我杀了啊！不行，造金牛犊。”然后你看个《列王纪下》哈，有很多经文反复强调啊，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人，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路伯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一切的罪，仍然去行。北国很多的王都这样做，北国最好的那个王就是耶户，相对来说哈，他灭了巴利，他做了杀了耶洗别，做了很多的，也靠着上帝行了很多公义的事情，但是唯独这个金牛犊怎么样，他不碰。不碰他，所以说最终呢，圣经说，啊，你看列王纪下十七章，说耶路伯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然后以色列人总不离开这个罪，最后耶和华把他们从自己面前彻底赶出，被掳到亚述国。而且你再看看那些在真理上妥协的那些牧师，你看亚伦妥协了。我跟你说，今天有很多牧师比亚伦夸张多了。亚伦最起码最后还知道害怕，他说：“哎呦，我是没办法啊，你知道他们太恶，我怕他们。”今天有很多牧师，你提这个事情，他骂你，他咒诅你，啊！你看旧约圣经，那北国呢不肯把这些罪恶赶出的那些王是什么下场？上帝说，让他的家从地上彻底剪除，如同耶罗伯安的家，如同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伯安的，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些北国的王其实就是今天基督教里的牧师。你知道你教会有这些罪恶，你还不除，那么你在神的面前的下场就如同他们一样。啊，所以说，妥协是有代价的。在真理上妥协，在认罪上妥协，在金牛犊上妥协，可能会让一个牧师获得像金钱、人数这样属世界的暂时的所谓的兴旺，但在长久上是一条灭亡之路。现在很搞笑，有的牧师哈，他本来是挺有原则，后来慢慢的就不认可我们这个按照圣经来，然后他就妥协了。然后有人提他，啊，你现在你看你走错了。他说，你看我们现在人挺多啊，那受洗的人越来越多了，哎，我们教会人越来越多了。啊，对呀，你就快跟三次教会差不多了。啊，那三次教会人更多，那不跟他比呢？五到六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助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这个闸一开开，这个洪水就不会停了。第五节说亚伦看见了，这注释造好了，他看看，检验一下，然后就在这个金牛犊面前造了一个什么祭坛，并且宣告啊，听这话。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他很有意思，他没说明日要向金牛犊守节，他说明日向耶和华守节。你看这个牧师，他觉得自己挺难的啊，他一方面怕会众，一方面也怕神，他最后找了个折中的办法，一边照顾以色列会众的情绪啊，一边呢同时又提到基督。你看我也提到基督了，我不是没提到基督哈，你看我这里边也有基督啊， 所以说我在人面前能交账，我在神那也能交账，嗯，这多好。所以说，一个牧师又容忍会众，在教会当中追求金钱、侍奉、情怀，然后同时还想给上帝保留一份关系啊！上帝还和我同在，哎，你想得美呀！耶稣说，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要么恨上帝，要么恨马门。你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你不能又侍奉金牛犊，又侍奉耶和华。然后我们看啊，这种在真理上妥协之后的教会，它建造起来非常的快，它的人数增长也很快，它的奉献的数额也很大，而且有大额的奉献，有拼命的奉献，恨不得从自己老婆孩子身上拽下来往外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可以一边侍奉偶像，一边贪恋世界，一边靠信仰赚钱，一边还能聚会，多好啊！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是贪财的。凡贪财的基督徒，凡贪恋世界的，想在教会做生意的基督徒，都会落到这种下场里边。我以前见过那个在一个灵恩派待过啊，那真是人生一段羞耻。我就见过这些羞耻的事情。那人天天祷告求上帝祝福，哎，祝福我生意啊，在这里啊，最后神让让那女长老，灵恩派女长老割韭菜割了不少。我们以前也被这种人骗过，然后人家那个守节是非常夸张，啊。也聚会也守节。第六节，次日他们早早起来，献上燔祭，并带来平安祭。这民坐下为了吃喝，他们起来是为了玩耍。跟从显示10:7，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所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秩序怎么样？放开了，啊，潮流了，新颖了。打着教会的旗号聚餐啊，玩耍啊，吃喝啊！我看今天教会很多聚完会，大家爱宴，实际上就在吃喝，吃自己的罪。我见过那温州的那总派，哎，他就靠着吃饭吸引人。每次啊，礼拜天的时候，人家中午一顿饭，晚上一顿饭，吃的可好。最后有那外邦人知道了，每次就冒充基督徒去吃饭，他们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每人发饭票，那外邦人不知道怎么都能搞到那饭票，就为吃那顿饭啊。那饭做的是挺好，那一桌没个几百块钱是下不来，然后老多人实际上就是冲着吃饭去的。啊，很多人呢，我听说过吸引人教会来教会的啊，咱聚餐爱宴，然后咱们出去爬个山啊，出去旅游一下啊，然后咱出去打个球啊，然后啊出去看个电影啊，然后各种情怀就都有了，吸引人入教嘛。然后你看后边更狂，后边就开始跳舞了，就开始嘚瑟了。圣经说的很好哈，说这个虚妄的事情哈。在教会当中，这个玩耍就戏耍的事情，什么淫乱、污秽、贪婪，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提，方可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嬉笑的话、不相的话、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弟兄姊妹，这些属世界的东西，你不能带到教会来，不能带到弟兄姊妹之间去谈的。你这是连最起码的这种敬畏都没有。你看今天呢？那把异教的东西带到教会，有什么说什么河南梆子啊，什么东北二人转啊，来教会崇拜，还有教会弄一台架子鼓，夸夸，然后用那流行音乐赞美，看像不像？非常像。啊，那时候在那灵恩派教会，那人天天在祷告，又感动了啊，上帝祝福我。然后最后他们还造了一首诗歌，特别像。他们说，他们造那个诗歌叫什么名字？叫耶和华是我爹，耶稣是我哥，我上我爹要啥，我爹给啥，我求我哥，我哥就给我啥。所以说，当这种对神教会的敬畏，当这种放肆的东西流入教会的时候，他是闪不住的，他只会越演越烈，啊！我们不要追随这个世界。今天很多人为什么把金主都带进神？为什么在教会搞这些东西？为什么弄这么些世俗的好处吸引会众？他觉得这人都不进来呀。这人都不进来，我怎么办呢？我得变通一下。那三子教会的牧师以前的时候，我见过一个，他说我们最近在研究如何将茶道和基督教结合一块，用喝茶的文化来吸引人入教，反正各种事都有。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无需这样做。你不信拉倒。 我们首先要确保我们在神面前得救，啊。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耶和华吩咐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第七节哈，上帝说：“走吧，下去。”这是命令哈，说因为你的民已经败坏了，就是你从埃及地领上来的。看到没有哈？出了埃及，进了旷野，还是败坏了；离开世界，到了教会，还是败坏了。你要说在埃及有人勾引他行淫，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啊，里边那些世界的东西没出干净，那人的道理没出干净，那对钱财的贪恋没出干净，到教会还想借着基督教的信仰来搞钱。第八节说他们已经迅速的离开了道路，就是我所吩咐他们的。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偏离真理，他的速度令人吃惊啊。今天一个教会我见过很多哈，他原本赞同我们这种按照圣经这里教会，但后来他会闹翻了，然后他就开始妥协。我发现他们放弃真理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超快，快到连他自己都察觉不出来啊。一个教会一旦失去原则，他跌倒的速度和腐烂的速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说为自己造了一只锻造而成的牛犊，并且在他们下拜，向他献祭，说：“这些是你们的神啊，以色列啊，是他们把你们从埃及领上来的。”今天呢，有很多的人哈，在教会当中教导基督徒呢，要靠着信仰追求金钱、名利、情怀，并且告诉基督徒这是基督教带来的好处，信耶稣能给你带来这些。那时候三个教会每次他们起来说：“我做个见证啊，我做个见证啊，我儿子今天又考了个第一啊，我孙子你看这次期末考试考了个第一啊，我又荣耀神了啊。”哎，有的说：“哎呀，我去学驾照啊，有一个异教徒跟我比，然后我就借着我的信仰啊，最后我驾照考得比他好啊。”就这种的，有很多骗子会告诉你信耶稣能给你带来世界上的好处和兴旺发达啊。好，我们看第九节哈，到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要将祸降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说，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必赐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降的祸、所受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完第九节哈，第九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已经看清了这以色列人。”注意这个词啊，是什么？看清了，看哪，这应着镜像的民啊。使徒行传说：“你们这应着镜像、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你不要光嘲笑以色列人，今天教会的基督徒很多，很多牧师和基督徒也是这样。那脖子是铁脖子，你知道吧？那在上帝面前，那抗击打能力特别强，直接用脸接拳，就是不改。实际上，这些人，我们在这些话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那种伤心、愤怒、难过。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他们看过无数的神迹，就像今天有人哈，他在教会蒙了恩，他也看到属灵的祝福，他也看到天上的全能，但他仍然选择屡次悖逆，把那些魔鬼的东西带到教会。神明明说不许敬拜偶像，基督徒不可以侍奉马门，有的人很多就在教会他赚钱，屡教不改，说了不听，这种人太多了啊。第十节，上帝跟摩西说：“必须安静，为我安静，就你别说话了啊！说我要对他们怒火中烧啊，原文是鼻子烧起来了，我要灭绝他们，我要预备你成为大国啊！”我想问一下，上帝是在说笑话吗？是不是在试验一下摩西？我告诉你，不是的。有很多人说上帝在试探试验神，不是的。上帝在圣经当中他做事的原则，大家要注意哈。他说要祝福这个人，祝福这个人，要拣选他，让他永远怎么怎么讲。但后来这家被逆了， 上帝怎么办呢？还照着做吗？换人。如果不是最后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认罪，上帝真的要换人了。然后十一节，摩西就在耶和华面前恳求，恳求就是跪在地下求啊，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对你的民怒火中烧呢？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用伟大的能力，用强有力的手啊。我们要看看上帝最终为什么会放过以色列人，到底摩西说这些话在信仰有什么意义。首先呢，是恳求神，承认神的大能，这是你领出来的啊。十二节，为什么让埃及人啊议论说，就窃窃私语说，他将他们领出来是为了用灾祸将他们击杀在这山，为了在地上除灭他们。然后呢，说求你从怒火中转，从怒火中烧中转回，并且注意这个词，后悔用灾殃攻击你的民。所以说摩西一生啊，他不停的在为以色列人求赦免，他求的是什么？让神为以色列人后悔。那个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那个诗歌说什么？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什么？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上帝说了要咒诅，说了要灭绝，但是摩西一生仍在求主啊，求你后悔吧，求你不要再这样做了，求你撤掉这惩罚了。啊，十三节，求你纪念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啊，没说雅各，说以色列，就你的仆人，就你指着自己启示对他们说过的，我必是你的后裔，你们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全部的这个地界就是我所说的，我要赐给你的后裔，他们也永远承受为业。然后提到与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说你看这个列王记下哈，提到这个北南国犹大呢，因为很多时候败坏，但耶和华因他耶和华神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没有灭掉犹大啊。然后列王记下十三章二十三节提到北国也是，耶和华却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提到神与列祖所立的约，提到神所发的誓，然后求神纪念说过的这些话来饶恕。十四节，耶和华就怎么样？后悔了，后悔就不再用灾殃攻击，就是他说过本来神是要用瘟疫灭这些人，你知道吧？但是后来的时候后悔了。诗篇一六一百零六篇四十五节，为他们的纪念他们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诗篇一百零六篇，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原文是站在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灭绝他们。神后悔了，神因与列祖所立的约后悔了。而且摩西在这里，你看他担当了一个中保和代求者的这样一个职分，为以色列人祈求。所以说摩西在这里是预表基督的。弟兄姊妹，我们犯罪怎么在神面前得到赦免呢？其实是基督为我们代求，基督为我们死，所以神才饶过我们。圣经当中呢有记载神后悔降灾，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六节和历代志上的二十一章五节，神的使者要伸手灭城的时候，然后因为这个祭物，因为基督献，就预表基督的献祭啊，然后神就后悔了，不降那个所降的这些灾祸。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注意，上帝发怒和降灾都是真的，他说过他真的会做，但是上帝呢后悔饶恕人也是真的，这两边方的真理你不要偏左偏左，你要一方面知道神是烈火的神，他真的是有愤怒，但另一方面呢，对于认罪悔改神还是会赦免的啊。我看十五到十八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十五节说摩西转身下去了，立刻就下去了，然后拿着两个见证板，说这个板两面都写满了字，这面和那面都有字啊。其实呢，很多人老说这个上面是十诫，就是出埃及二章，其实这你看后边三十四章我会讲，它原文是十句话，其实它里边写的这个字是很多的啊。十六节说这些板呢是神的工作，这些笔记呢是神的笔记，然后它被刻在上面， 这都是神写的啊。十七节，约书亚听见了这名呼喊师的声音，就对摩西说：“营中有打仗的声音。”这个打仗原文是吼，这个呼喊就吼叫的意思，指的是军队集结起来打仗，或者是因为得胜的时候那种呼喊。你知道这个声音是很大的。十八节，但他却说：“这不是得胜的声音，也不是挫败的声音，这是我听见的什么歌声。”三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十九节哈说，摩西他来了，他到了靠近营的时候，他看到了金牛犊，还有什么跳舞的，这拜金牛犊，然后有那种异教的狂欢啊，知道就跟那拜巴利的似的，嗯。一开始是坐着吃喝起来玩耍，后来就直接是狂欢。这就是今天绝大多有很多的基督教在神面前的状态。摩西就怒火中烧，注意啊，是像神一样怒火中烧，并且从手中扔出了法板，他们就在山下摔碎了。我们看到上帝说要怒火中烧，要灭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赶紧求情说：“啊，主啊，不要这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嗯，结果他一下山，他也怒火中烧了。他就体会到谁的心情啊？体会到神的心情。他终于理解神为什么为这事发怒了，他都看不下去了，啊！弟兄姊妹，摩西做的不对吗？摩西做的非常对，这才是一个仆人应该有的。当你看到教会里边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应该像亚伦一样，你应该像谁？应该像摩西一样。当然要为会众求赦免，但是你应该以神的心为心，最起码你心里是憎恶这种教会里面的罪恶。保罗说他的愤恨是像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当你们偏的时候，当你们偏邪的时候，神的仆人真的会发怒。然后摩西呢，把这见证的石板摔碎了，这个石板是神与以色列人什么立约的石板啊。很多人解释啊，摩西摔碎的石板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其实不是的，不需要这个石板就能定他的罪，因为之前已经说了。其实摔碎这个石板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说你们这人不配呀，你们配上帝给你们立约吗？就这个意思啊。二节说，然后摩西哈立刻带走了金牛犊，就他们所造的，然后用火烧了，然后把它磨成粉末，撒到对面的水中，让以色列人喝啊。你在这里看到都是神的仆人，他是做事是不同的。亚伦选择什么？妥协。摩西是大大发怒，然后彻底焚毁，还有粘成粉末，表示对这个罪恶极大的憎恶，表示我的教会不能有这些东西啊。摩西这个举动就是说，在教会当中今天来说，要绝对的除掉这些生意的、这些偶像的、这些金牛犊的东西啊。你看后来北国以色列那些恶王都不离开这个罪恶啊，为什么呢？因为看人看得比上帝重，看教会的人数、看奉献比上帝的真理重。但是真正吹神的这个神人仆人、神人摩西哈，神的仆人，他做的什么？就立刻把这个罪从以色列中除掉，而且是彻底的除罪。他为什么要把它烧了，再把它磨成粉末？他就表示这种东西一滴都不能留。你看到没有哈？实际上，一个仆人真正的合神神意，他就绝对不会容忍这些东西。摩西根本不在乎以色列人怎么想的，也根本不在乎他们会不会用石头打死他，他也不在乎这个金牛犊到底花多少钱造出来的。在他看来，这种东西比垃圾、比狗屎还脏，应该马上除掉。所以说，在一个真正的仆人眼中，这种根本不应该存在于教会啊。有的人为什么不敢除掉这些做生意的，敢说这些干贩卖直销？他觉得，哎呦，这个宗派啊，这个教区这么大，好不容易建起来了，你这一拆，大家都走光了。但是摩西所做的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这种东西必须除掉。如果摩西不把这个金牛犊这样搞掉，就没有后边以色列人的事儿。而最后他逼着以色列人把这金粉都喝了，让你知道你干的事儿，是吧？ 在启示录十四章说得很清楚，喝你自己做的那个你罪恶导致的那个杯。嗯，我们往后看，我们看21节到25节，摩西对亚伦说，这民对你做了什么，你竟把他陷到这大罪里。亚伦说，我主不要怒火中烧啊。他说，你了解这以色列人，注意这个词，你了解他确实是在罪恶里，就是确实倾向于罪恶。事实上亚伦知不知道对错啊？他知道，他知道在教会当中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啊，他知道。然后23节他说，他们对我说，为我们造神就是可以走在我们面前的，因为摩西这个人就是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临到了他。24节，我就对他们说，谁有金子就可以扯下来给我，他们就给了我，我把他们扔在火里，牛犊就这样出来了。我们要注意哈，其实很多人说亚伦说，我把这东西往火里一扔，这金牛犊自己造出来，其实不是的。我跟你说，如果亚伦就这么说话，那他当时就死了，这不是糊弄人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他把金子给我，我往火里一扔，最后他们自己造完这就出来了，并不是说往火里一扔一会儿一个牛犊自己出来了，不是那样的。他要是真是那么说，摩西的耳光就上去了，知道吧？所以说你看这对话非常有意思啊。摩西问亚伦，他们对你做什么了，你为什么这么干？亚伦说，他威胁我。然后亚伦说什么，说摩西，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人是什么人，你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因为没有水他要拿石头打死我们，他能干出来，我没得选择嘛。亚伦是这么说，亚伦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我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真的会用石头打死我。亚伦说，我没得选。而亚伦的话后来还有推得责任，他说，我只是把耳环收集扔在火里，后边的工序都他们做的，跟我没关系。你看到没有啊？他说，你看好了啊，我只是把耳环收起来，我扔下去了，跟我没关系了啊，你们剩下你们自己做的。啊，这个亚伦他做的事跟亚当一样，说那女人给我吃我吃。啊，还有扫罗啊，往下看。撒母耳说，这牛羊从哪来的？扫罗说，百姓从亚美人那得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啊，他们要献祭，所以他们就拿来了，跟我没关系。今天很多牧师知道教会不能做这些事情，但是会众一威胁他，他就软了，他害怕人走光。很多人他就愚蠢，他就不想一想，你就跟亚伦一样，你说我什么没干，我就扔下去了，然后剩下他们自己做的，你觉得这句话能在上帝面前免罪？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这个职分托给你了。出埃及记23章2节说，不可随众作恶啊。之前很有意思，有一个人，那时候我批评这个在教会做生意干直销这个事情，后来他说我知道你做的对，他们都说错你了，但是都这样也没办法，你懂吗？随众作恶。你知道不对你还让他去做，那你干什么要做牧师呢？你干什么要管教会呢？你干点别的不就完了啊。25节哈，说何本说，摩西看到这百姓放肆，原文是说摩西看到这些以色列人被松开了，因为亚伦把他们松开了。注意哈，就是把那个牛啊从那个绳子上解开，让他到别人 到处乱踩乱撞啊，以至于他们在那些仇敌，就那些起来攻击他们人当中被窃窃私语，人家外邦人就开始议论他们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外邦人都盯着，外邦人一看，哟，在那拜金牛犊嘞，这不也跟我们没什么区别吗？用的没？这里说的很清楚，以色列人放肆是谁的责任？亚伦的责任。因为在24章摩西上山的时候就已经托给你了，你今天一个仆人一个牧师，你今天做了牧师，你是有职责的， 你不是坐在那光收奉献，你不是坐在那光，就是光，什么事情就过去了。你该说的得说的，你有些事你得说的，你要对这个事情全权负责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哈，实际上在这次金牛犊事件当中呢，亚伦呀，实际上被神放过了。你看《申命记》9:20，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其实亚伦为什么没被杀了呢？其实他在这次事件当中呢，他跟那些北国那恶王不一样。北国像耶罗伯安那恶王是什么？是主动的、强势的作恶。亚伦是什么？亚伦实际上是因为恐惧，他害怕妥协了。实际上他知道这个事不对，他也没说：“哎，我做这个事是对的。”他没有，他没有像我碰过那些人说：“啊，你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啊，你这样信的太极端了啊！没有，亚伦说。确实做错了，他逼着我的嘛。但是，一个牧师纵容会众犯罪的时候，神就会让这些以色列人，让这些基督徒在外邦人当中被嘲讽。我见过很多的教会，我在传道的时候，在真正的牧羊本会之前，我是见过很多教会，就是让这些生意，让这些贩卖牛羊鸽子做直销的，最后那教会就一个一个成了贼窝啊。很多人到今天，他不想想为什么他们所盼望的什么抗议运动、什么大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你教会里边这些金牛犊和罪恶不除，你还在想在世界上得政治权利，你是在做梦。我告诉你，当牧师纵容这些罪恶的时候，教会和基督徒会败在外邦人这仇敌面前。希伯来书5:2也说得很清楚，希伯来书5:2说亚伦是为软弱所困，他害怕。但是一个大祭司，一个牧师，他不坚持原则，不仅仅是自己犯罪，更重要的是会众要受惩罚，在外邦人当中被羞辱，甚至最后被杀啊。我们看26-29，就站在营中说：“凡属耶和华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着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被杀了约有3000。摩西说：“你们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我们看哈，26，这时候哈，以色列人这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还是围着金牛犊在敬拜跳舞啊，实际上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这时候说不听了，你知道吗？当一个教会烂成这样不听，那时候怎么样？要进行宗教改革，要来硬的了。说摩西就站在营门，他把以色列形容成是军营哈，这时候表示要进行战争了。摩西说：“谁是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你要知道哈，在关键的时刻，实际上就让人站队就行。我们批评这些教会的罪恶，无论是贩卖牛羊鸽子的，还是做直销的，还是一些淫乱的罪、贪财的罪，我们都是要求人对我们进行站队。我们知道我们讲的这些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说我们要求人站到我们这边。但是你不站这边，你也不要紧啊，你就看上帝怎么对你。所以说到这种时刻，就是教会中充满罪恶的时刻，一定要站在属于神的那一边，就是说对了那一边。然后说所有的立位人就站到摩西，聚集到摩西那里。实际上真正属于神的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人是蒙神保守的啊。神在关乎教会生死存亡的时刻都会让人做出选择。27，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也要证明下面的话不是摩西自己说的，不是摩西在发泄愤怒，是神的愤怒，说你们每个人要把他的刀架在他的腰间，要从营中从这个门穿，从那个从门穿进去，从门返回，就是从帐篷进去，从帐篷出来，每个人要杀他的弟兄，每个人就是他的邻舍，每个人就是他的近亲，啊，这就是利未。申命记33:9说，他论到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自己的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 所以说，当摩西看到这个罪恶愈发严重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在仇敌当中被人击刺的时候，他选择的不是妥协，而是彻底的与这种罪恶做出决绝的战争。他联合了那些一样与他不愿妥协的利未人，他命令他们杀死这些放肆的、不受约束的以色列会众。你要注意，圣经说的很清楚，被杀的这人是他的弟兄，是他的密友、邻舍，是他的至亲。今天来说都是基督徒。这个在今天怎么应用呢？在今天来说，就是在教会把他赶出去，把他杀了，就在不就赶出去，然后就等于和这人绝交，等于就死了。二十八节说，利未的后裔照着摩西的话做了，那一天民中扑倒了3000个男人，光说男人就3000，没有约有3000，就是3000。实际上摩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些人知道害怕，所以说杀到3000男人的时候，那人停下来了，你知道吗？出埃及记32:35说耶和华杀了百姓，没说摩西杀了百姓，也没有说利未人杀了百姓，说这是神杀的。你要注意，利未人最后为什么能被选作全职侍奉，是因为利未人只看圣经不看人情。弟兄姊妹，那个时代这种信心是无法想象的，是今天很多这些喜欢妥协的话，你能对你的同族下手吗？利未人就这样做了。29节，然后摩西说，注意这里哈，要充满你们的手归于耶和华。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前面那个亚伦和他儿子承接圣职里边出现过，就是说赐给你们权柄的意思，就你们有权柄，然后你归于耶和华以后做全职侍奉，从此之后利未人在以色列中是全职侍奉。利未人全职侍奉就是从杀了3000人开始的，就是从这关键的事情开始的。所以说我也勉励那些跟我们一样就是说愿意在主里面坚持原则的那些弟兄，你不要后退，你要做该做的事情。当你按照原则牧养你教会的羊的时候，神必祝福于你，并且长久的使用你，赐更大的恩赐给你。为什么神让他们全身侍奉呢？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攻击着自己的他的儿子和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就说同一种族的，他们都称是儿子弟兄啊，都这样的。所以今天为你们赐下了祝福。杀完了人不单没遭咒诅，还怎么样？还得了祝福。利未人这么做得了祝福，而不是像今天某些畜生说的，你们信的太极端了。你们是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这些畜生没看过圣经。摩西说的很清楚哈，因为利未人不惧人情，按神的命令攻击杀死了他的弟兄，就是那些放肆的会众，所以神赐福他们，让他们做全职侍奉。所以说我就注意到哈，为什么我们每次遭遇一些教会的大罪或者风波的时候，我们最终说完了我们就和人分开，原因很简单，我们不想被这些罪恶拖累。你不认同我们的，我们就跟你分开。我就发现这些在真理上妥协的这些人，无论是牧师还是会众，他实际上都被上帝管教了，他们最后就失去了恩赐，他们只能靠人的办法来维持自己的体系。而那些坚持真理不惧人情的，坚持传道的，会被神祝福，有更大的恩赐。在民申命记33呢，最后申命记结尾的时候，神这样祝福利未人，说论到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前面讲过论到自己的父母论到的弟兄不管这些，只管圣经的话。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将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 求耶和华赐福他们的，赐福在他们的财富上，悦纳他们手中所办的事。那也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们，愿你刺透他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今天凡像利未人一样在神的家中守住原则的这些牧师和传道人有福了。神说得很清楚，神会继续祝福他们。谁起来讽刺攻击这样的真仆人，神就刺透他们，让他们不再起来。啊，如果不信上帝的话，那你就走着看。好，我们看30节到34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 求你从你的所赐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 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们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我们看这四节。第三节，三节说，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说30节到34节这件事，就是摩西要为以色列人代求的这件事。说第二天，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犯了，注意哈，非常大的罪，指的是以至于死的罪。现在我要上耶和华那里，注意下面哈，说或许我可以遮盖你们的罪，注意这个词哈。这个遮盖是什么意思？这个遮盖就是说，当主这个遮盖就是把你往后边注意哈，就是摩西牺牲自己，换得以色列人被赦免，就这个意思。这个词非常有意思，这里是很特别的，用这个词，不仅仅是代求，而是说是牺牲自己，因为后边他说了，求你涂抹我，换他们得救。摩西啊，他知道这一次罪太大了，他想牺牲自己，来换这个以色列人得救。但是大家注意哈。摩西给以色列人谈赦免，给上帝去上上面给上帝祈求饶恕，是发生在以色列人有3000被杀这个事情之后。也要说，如果摩西不在教会当中止住罪恶，敢杀死这些人，后边就根本没法谈赦免的事情。都在那还继续跳的舞嘞，你还赦免什么呀？赦免，啊，都烧死了。如果连放肆的事情都不阻止，就别谈赦免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批评罪恶，有些畜生说。啊，上帝就是爱啊，天父爸爸就是爱啊！你看你们怎么那么极端呢？31节，然后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啊，原文是那，所以就说现在祈求你，这民犯了非常大的罪，他承认了犯非常大的罪，他们为自己做了金子做的神。我们看申命记9章18到20节哈，说耶和华发怒的时候，摩西就像从前一样，在神面前禁食40昼夜。没有吃饭还怎么样，没有喝水，他非常害怕，他为以色列人也为亚伦祈求赦罪。32节，他说现在如果你能赦免他的罪，如果你不能， 愿你将我从你的册子上涂掉，就是你所写的。这里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语气哈。摩西在第30节说呢，说他愿意到神那里牺牲自己来遮盖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在这里的时候，他要求神把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来换得以色列人从这大罪当中被神饶恕。首先我们注意哈，这个跟那个佛教什么什么什么他不入地狱，谁不入地狱那是不一样的。啊，这里摩西的话跟罗马书9章保罗的话是一样的。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由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因为保罗他传福音，以色列人不信。他说：“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发现摩西和保罗都是说这话，他跟那个佛教那种什么不同啊？实际上他们是在基督里说的，也就是说这句话不是他们自己说的，是圣灵感动他们说的。因为摩西和保罗说的话。实际上是上帝让他们体会到基督的心，基督就是这样在神面前咒诅了自己，然后担当了以色列人和基督徒的罪。基督呢为他的为以色列人为基督徒死在十字架上，甘心承担了以色列人犯罪所受的咒诅。 让上帝让摩西体会一下基督的心情，这里也是预表基督的啊。摩西这里，弟兄姊妹，摩西这里实际上是神感动他说的，并不出于他自己。有谁愿意自己灭亡让别人得救？我跟你说，这是不可能的啊！你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三十三节，但是耶和华却对摩西说，注意这个口气也是强硬的。耶和华那么说，摩西说：“牺牲我换以色列人得救。”耶和华说什么？说哈，无论是谁，就是得罪我的，就做这个金牛犊胜得罪我的，我一定会把他从我的册子上把他涂抹。摩西要求涂抹他代替以色列人，神回答什么？不行。上帝说，无论是谁做这种该死的罪得罪我，我一定会把他从生命册上涂抹。这里上帝再次强调，这个得罪的得罪指的就是这个以至于死的这种大罪。这个拜金牛犊的罪啊，在律法当中排名是第一的。在今天教会当中，像什么敬拜马门啊，在教会当中做生意，就像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在教会当中靠着教会骗钱弄情怀的，这都是致死的罪。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说得很清楚，为弟兄代求，为那不至于死的罪，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在这里摩西被圣灵感动，他说的话是出于神，而且上帝用他说的话来让他预表谁？预表基督。但是摩西不是基督，所以说摩西他也没法用自己的命来赎以色列人。摩西自己都是靠耶稣得救的，所以一方面有预表基督，另一方面呢，神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啊。而且圣经当中呢有记载，有人得罪神了，最后被赦免了，那是那个人最后悔改了嘛？有没有什么一次他永远得救？没有，真的没有啊！你去从圣经当中搜索哈，把它从册子上涂抹，你能找出很多来。真的有人会从册子上抹去啊！你犯了该死的罪。三十四节。现在你要去引导这民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看着我的使者必走在你前面。神说哈，进入应许之地的路程仍然会继续，他还会带领以色列人，就说现在暂时不杀他们。注意哈，但是到了我造访的那一天，注意这个词哈，说我会追讨他们的罪。这个造访和追讨它是一个词，指的是就像神突然临到，突然审判，突然来造访啊。神说呢，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放过。你要注意哈，其实弟兄姊妹，之前以色列人犯了一些罪，但是唯独这个事儿真的是不一样。这个金牛犊事件对以色列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在以色列人属灵上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我发现很多犯过这些致死的罪，他在教会当中始终改不了这些罪。就是说虽然神暂时留住了他，因为他那个摩西带穷嘛，没在今天把他灭绝，但神说到我追讨的日子，我还会讨他们的罪。最终你看民数记十四章，当那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探子报告信以色列发怨言的时候，用石头打死那个加勒和约书亚的时候，耶和华荣光显现。最后呢，二十岁以外的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全部死在旷野，不能进入迦南地。看民数记12:20-23啊，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是赦免了哈，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其实在教会当中做生意啊，贩卖牛羊鸽子啊，这些情怀的东西，弟兄姊妹，这都是致死的罪。这些罪一旦沾上很难悔改的，一个人一旦拜过金牛犊，你会发现他后边他还会再做这些事情。有些罪啊，弟兄姊妹不要碰哈，基本上是碰一下一辈子出不来。有些罪不要去碰啊。实际上这个事情对以色列人的 在旷野的影响是深远的。最终为什么倒闭旷野？虽然后边是很多的罪，但是源头都是从这个罪开始的。后来的北国以色列因为不除掉这个金牛犊，所以最后通国灭亡。这些在教会当中纵容会中作恶的，这贩卖牛羊羔的，做生意的，最后不改的话，一个没法进应许之地，一个没法进入神的国。三五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人做了牛犊。注意这里，二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击杀了这些民，是因为他们所造的牛犊。啊，说以色列人造的。说就是亚伦所造的。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亚伦他把这些耳环集中在一起扔到火里，他说你看我没做哈，但圣经说还是算在你身上，还是算在你身上。而且被杀的三千人说得很清楚，是耶和华杀的。圣经在最后特意强调什么呢？亚伦呢，他应该是没有亲手去动这个，去雕刻，但是最后圣经说这是他做的。也就是说，一个仆人在会中做大祭司，在教会当中做牧师，在教会当中做为首的人，你有这个责任的，你有责任管理斥责这些罪恶。你不管，你纵容，你妥协，你就要付出代价。三十二章二十五节说，摩西见百姓放肆，是为什么？亚伦纵容他。我们看这个跟从前书十章一节到十一节，圣经提到这些在云下从海中经过，在云里海里受洗归的摩西，吃了一样灵食，喝了一样灵水，那灵磐石是基督，但这些人最终倒闭了。为什么呢？有拜偶像的，如经上所记，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说他们遭遇的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些事情为什么被写在圣经当中？让我们教会不要存留这样的罪恶，免得我们在信仰上走不到头。所以说，有很多人经常说我，哎，你怎么老揪着这些事情不放？我就讲圣经里边神重视的这些事情。有很多畜生说，你们说的这些都不重要。哎，我跟你说，这些蠢货他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他看着重要的，神看着都不重要。恰恰是这些金牛犊，这些在教会当中做这些恶事的事情，神是看得非常重要。你说不重要，哼，那你就试试呗，你看最后你能不能进神的国？你看上帝最后灭不灭你？凡把金牛犊存留到教会当中的这样的教会哈，他最终的结局是很惨的。不管他一开始人数多多，他最终会一无所有，并在神面前要担罪，这些事，他们遭遇的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写在经上，是为了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时日与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懂得敬畏你，让我们怀着忍耐的心，怀着信心等候你的再来，在教会当中一生一世在主面前认罪悔改，除掉教，除掉罪恶，不让这些金牛的罪恶渗透到我们里面。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远离这些得罪你的大罪。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